我受邀来探讨这个问题。如果你正在对付抑郁问题，你是否应该暂时离开牧师的服侍岗位呢？我带着惶恐进入这个讨论。一个抑郁的人最不需要的就是一种显得老套、简单化或居高临下的反应。正如保罗·曲普在这个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所指出的，牧师们与抑郁症做斗争的原因有很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没有一刀切的答案。然而，至少有八个理由可以说明，如果一位牧师正与严重而长期的抑郁做斗争，那么要求短暂的休假应该是明智的，时间也许是2到6个月。一，有时间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最近，我们神学院的一名学生出现了不太寻常的症状，起初医生并不显得特别担心，但最终提出安排额外的检查。核磁共振显示他脑部有一个大肿瘤，需要立即手术。一般牧师的抑郁是否有可能有如此明显的生物学基础呢？可能没有，但特别是如果症状异常或者以突然发作为特征，最好是去做一次全面的检查，以便排除任何明确的生理问题。二，因为上帝告诉他的子民要休息，上帝休息，应当作为我们所有人的榜样。耶稣邀请他的门徒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我常常很惊讶地发现，在长时间的休息之后，一个问题看起来和感觉起来会和休息之前有多么的不同。三，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祈祷和默想。我们满有怜悯的大祭司邀请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自己也知道与我们的天父长时间祷告的重要性。我们这些服侍他的人最好效法他的榜样。四，因为痛苦是一个过程。圣经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苦难神学。在苦难当中，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真实地向上帝发出呼喊。我们被鼓励去处理我们的伤痛和失望，让我们与我们的救主更加靠近。然而，我们中的一些人相信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或者大男人不该哭泣。休假可以让一个与抑郁做斗争的牧师，对于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以及发生在周围的一切事能够坦然以待。这种灵性和情感上的坦诚对于长期的成长和忠心是必不可少的。五，正确的看待你所面临的问题。先知以利亚被恶人耶洗别恐吓，就甚忧愁，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讽刺的是，在前一章中，上帝刚刚给了以利亚一个奇迹般的胜利，战胜了450个巴利先知。离开侍奉一段时间，可以让牧师思考他目前的挑战，帮助他看到 许多祝福常常伴随着侍奉而来。六，关注自己的内心。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抑郁症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可能会有很多根源，但是源头也常常是一系列的想法和欲望。这些想法和欲望与基督对我们生命的救赎计划是不同步的。当牧师就如同每天去名利场旅行，我想被别人喜欢和欣赏，我希望我的教会成长，我需要更多的钱，我想要被尊重，我想要一个更大的礼堂，我想被邀请回到讲台讲道，我想要变得出名。我们的欲望，我敢说，甚至成为了偶像，常常会与日常的侍奉相互抵触。我讲道的时候说出了我的心声，但是没有人说一句话。屋顶又漏水了，其他长老投票反对我。有三个家庭选择改去有更年轻的牧师以及更好的敬拜团队的那个教会。服侍的压力和失望并不是抑郁的原因，试炼单单是一个熔炉，我的拜偶像的心思和欲望在其中被展露出来。如果情况是这样，是时候放慢脚步，首先来着手解决导致失望和沮丧的错误动机问题。七，重新关注福音中的喜乐。毫无喜乐的侍奉是一种矛盾的说法。耶稣对以弗所的基督徒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在同一间教会服侍了24年，我对侍奉的痛苦和压力的确略知一二，但我也更知道耶稣过去爱我，耶稣现在爱我，耶稣将来也会永远爱我。福音能够在我内心感到疲惫破碎时带给我微笑的力量。八，接受敬虔的辅导，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慧。在你的休假期间，为你和你的妻子安排时间，去与同样在施工中的其他牧师夫妇会面，告诉他们你的故事，倾听上帝通过他们带给你的智慧。底线，有时候上帝正准备拓展牧师个人以及教会家庭，并把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带到一个更深的成长和祝福的地方，而牧师却恰恰在这个时候选择认输。不要在你情绪低落时做出会改变生命的重大决定，暂时放下你的牧师职任一小段时间，以一种谨慎且合乎圣经的方式来处理精力和情绪的问题。这样，也只有这样，神对你下一步的旨意才会变得愈加清楚。